《金瓶梅》，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堪称天下第一奇书，穿透七情六欲，洞察世道炎凉，在市井生活中嬉笑怒骂看人生，道出亘古不变的人心。曾被世人误解的世界名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慕容轩陪你品读。且说来旺醉酒骂西门庆，不想被同行家人来兴听见了。这来兴在家，原来西门庆是派他做买办的，只因为西门庆跟来旺媳妇勾搭，来旺就算把买办的活给抢去了，叫来旺来管理。来兴本来就和来旺不和，听见这番话，就悄悄来告诉潘金莲。金莲和玉楼正坐在一起，只见来兴掀帘子进来。金莲问：“
来兴啊，你有什么事儿？你爹今儿去谁家吃酒了？”“
俺爹接和应二爹往门外送殡去了。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您老人家，您只是放在心里，可千万别说是小的说的。”“
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不碍事儿的。”“
来旺昨儿不知在哪儿吃的稀醉稀醉的，在前面大吆小喝，他对着家中的大小又骂爹和五娘。”“
什么不要脸的东西，他骂我什么来着？”“
小的不敢说，三娘在这儿也不是别人，他说爹打发他不在家，耍了他的老婆，说五娘做窝主，要杀爹和五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又说五娘在家的时候毒杀了亲夫，多亏了他上东京去打点，才救了五娘一命。说五娘恩将仇报，挑拨他老婆养汉，我就先来告诉五娘一声，免得遭那个家伙的暗算。”
玉楼听了吃了一惊，这金莲不听便罢，听了粉面通红，银牙咬碎。“
这该死的奴才，我和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可倒好，来找我算账了。我要让这奴才在西门庆家就不算老婆，怎么的，我还多亏他救活了性命。来兴啊，你先回去，等你爹回家问你的时候，你就照原样这么说。”“
五娘，小的不是赖他，俺可是有一句说一句，爹怎么问我也是这么说。”
说完去前面了。玉楼问金莲：“那慧莲真和爹有事儿吗？”“
哼，那没廉耻的货，什么好老婆，在人家使过了的奴才淫妇。当初啊，他在蔡通判家就是和他大娘作弊养汉子，坏了事儿才被打发出来的，嫁给了蒋聪。他岂止见过一个汉子，他见过的汉子啊，得拿小米数数，他什么事儿不知道啊。他那些破事儿，这一冬天我就要告诉你，还没来得及说呢。那天大姐姐去乔大户家吃酒，她和爹在山洞里干了营生，被我发现了。后来慧莲就跑到我屋里来，跪着求我，叫我别对大娘说，正月里她爹要把那淫妇送我屋里来过夜，我和春梅就没同意。这该杀的奴才来旺却把我扯在里头。”“
是啊，金莲，
我说的呢，那慧莲每每见我带起不起的，谁知道他原来有这本账啊。论起来他爹可真不该要他，你说哪儿找不着老婆啊，叫奴才们在外边讲究他成什么样子啊。哼，爹要奴才的老婆，人家奴才就暗地里偷你的小娘子，彼此交换呗。金莲啊，这件事儿你说咱跟爹说不说？你看啊，大姐姐她又不管，如果来旺真安了要杀爹的心，咱们不告诉爹，万一爹遭他的暗算怎么办？我看啊，咱们还是该说说。对，我要是饶了这奴才呀，我就是他养的。晚上西门庆回家，只见金莲在房中云鬓不整，哭得眼睛红红的。一问，金莲就把来旺醉酒发毒誓要杀西门庆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话是来兴亲自听见的，你想想，你背地里偷他老婆，他背地里要你家小娘子，他要杀你也正常，跟我有什么关系？连我也要一起杀。你趁早想着，夜长梦多，别遭了他的毒手。
金莲，你说那来旺跟谁有事儿？
哼，你别问我，问小玉就知道了。这奴才欺负我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说我当初用药毒害了亲夫，你娶了我，亏了他去找人情搭救我性命，在外边逢人就讲。他那么说，你脸上也无光呀，你不要廉耻我可受不了，我还活什么呀。
西门庆听了金莲的话，把来兴叫到无人处，问他始末缘由，来兴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到后边问了小玉，和金莲说的一模一样。
我亲眼看见雪娥从来旺屋里出来，慧莲不在屋里，的确有此事。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把孙雪娥打了一顿，被月娘再三劝了，把他的头饰衣服都给没收了。
孙雪娥，今后你就和家人媳妇在后边上灶，永远不许出来见人。
西门庆在后边派玉箫叫来宋慧莲，背地里亲自问他。慧莲说，
哎呀爹，你老人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能说这个话呀？我替他发誓，就算他喝了两盅酒，长了七个头八个胆，也不敢背地里骂爹呀。他要是没有爹呀，拿啥过日子？爹，你千万别听别人胡说。我且问爹，是谁跟你说的这个话呀？
西门庆被慧莲一席话问得闭口无言，问急了就说，
哦，是来兴告诉我的。
来兴啊，哎呀爹，这不明摆的事儿吗？爹叫俺们来旺做买办，这不夺了他的位置吗？他赚不着钱就和俺们结了仇恨，凭空的血口喷人，爹就信了。来旺要是对爹有半点的不敬，我都不饶他。爹，你依我的，别叫他在家里，给他几两银子本钱，叫他痛痛快快远离家乡做买卖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说句话不就方便了吗？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
我的儿说的是啊，我呀有心叫他上东京，给那盐商王四峰找蔡太师说人情去，回来呢还要他送生辰礼物，因为他刚从杭州回来，不好派他又出去，就打算叫来宝去。那既然你这么说，我明儿打发他去就是了。等回来，我叫他领1000两银子，和主管去杭州，贩卖绸绢丝线做买卖。你意下如何？
这慧莲听了，心中大喜。
爹，如果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正说着，西门庆一看四下无人，就搂过慧莲来亲嘴儿。那慧莲马上递过舌头在他嘴里，两个人就噼噼啪啪地亲起来。
爹，你不是说允许我戴头饰吗？怎么还不给我戴呀？
哦，这个不用急，等明儿我拿8两银子去银匠家给你打头饰。哎，就怕你大娘问你，你怎么回答呀？
不要紧，我自有话打发他，就说啊，跟我姨娘家借来的，怕什么呀？
到了第二天，西门庆在厅上坐着，叫过来旺。
来旺啊，你收拾收拾衣服行李，3月28起身去东京求蔡太师办事儿。回来呢，我再打发你去杭州做买卖。
来旺心中大喜，答应下来，回房收拾行李，在外面办理出门的事。来兴打听到消息，就来报告金莲。金莲去花园卷棚找西门庆，不见他，只见静姐在那里封礼物。
静姐啊，你爹在哪儿？你封的是什么？
哎，爹刚才还在这儿啊。哦，他去大娘那边对盐商王四峰的银子去了。
我封的是往东京求蔡太师的礼物。
他打发谁去呀？
昨儿我听爹说要吩咐来旺去。
金莲刚要下台阶儿往花园路上走，正撞见西门庆拿着银子来，把他叫到屋里。
明儿打发谁去东京啊？
哦，来旺和吴主管两个人一起去，因为有盐商王四峰那1000两银子，就多派一个人去。
随你怎么办，我说的话你也不依，倒听那奴才淫妇的一面之词。不管你怎么问他，他都要护自己的男人啊。那奴才可有话在先，这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儿了。左右把那破老婆丢给你，坑了你这银子跑路，你这1000两银子不就白丢了吗？你要把他留在家里，总得提防着他，你打发他到外边去，他用了你的本钱，你就制服不了他了。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你也不用担心了，他老婆也会死心塌地的。
一席话说的西门庆如醉方醒，这正是树欲拨开君子路，片言提醒梦中人。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话说，西门庆听了金莲的话，又变了卦。到了第二天，来旺收拾完行李，等到中午还不见动静。西门庆出来，叫来旺到跟前。
来旺啊，我昨天夜里想了想，你这才从杭州到家没几天，又叫你去东京，太辛苦了。不如啊，叫来宝替你去，你先在家休息几天，我等明儿在家门口找个生意给你做吧。
自古都得听主裁的，那来旺哪敢说什么，只好答应下来。西门庆就把银子和两封书信交给了来宝和吴主管，两个人起身去东京了。来旺回到房里，心中大怒，喝醉了酒，倒在床上，嘴里胡言乱语，还跟惠莲发脾气，要杀西门庆。惠莲大骂了他几句：“
你咬人的狗，不露齿，隔墙有耳，吃了酒，就蔫悄睡觉得了。”
打发来旺上床睡了。到了第二天，惠莲撺掇玉箫去请西门庆。两个人在厨房后墙底下僻静处说话，玉箫呢就在后门口替他俩关风。惠莲埋怨他：“
大爹，你还是个人，原来说叫他去，怎么又转了靶子叫别人去？你呀，就是个晃神爷，我再不信你说话了，也太不讲情分了。”
西门庆笑了：“
啊，不是这样的，我呀，恐怕他对东京蔡太师傅不熟，所以呢，就叫来宝去了，留下他在家门口找个买卖给他做。”“
那你对我说，找个什么买卖给他做呀？”“
我叫他搭个主管，在家门口开酒店。”
惠莲一听满心欢喜，回到屋里一五一十地对来旺说了，但等西门庆下指示。这天西门庆在前厅坐着，找人把来旺叫到跟前，桌上放着6包银两。“
孩儿，你一向从杭州回家辛苦了，这儿6包银子一共是300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就在咱们家门口开个酒店。以后呢，每个月呀，给我点利息来孝顺我就行了。”
那来旺连忙趴在地下磕头，领了6包银两回到房中，把银子放到惠莲面前。“
哼，他还拿着买卖来安慰我，今儿给了我这300两银子，叫我搭主管开酒店做买卖。
别不识抬举，哼，你还想一敲绝个井，也得慢慢来呀。如今咱们不也做上买卖了吗？你得安分守己，别再吃大酒了，吃完就胡说八道的。
那你把这银子给我收在箱子里，我去街上找伙计去。”
来旺走到街上找主管，找到天黑，主管也没找到，
又吃酒吃得酩酊大醉。惠莲打发他睡了，就被玉箫叫到后边去了。
来旺睡了一觉，大约一更的时候，酒还没醒，正睡得朦朦胧胧的，忽听窗外好像有人叫他：“
来旺哥，还不起来看看？你那媳妇不被那没廉耻的勾引到后花园去了，干那营生去了？亏你倒睡得放心。”
来旺猛地惊醒，睁开眼一看，不见惠莲在房里，仔细一看，是雪娥，听到动静来给他送信儿了。来旺怒从心上起，
哼，我在面前他就敢弄滚儿。
来旺跳起身来，开了房门扑到花园里，刚到厢房角门口，不妨黑影里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绊了一跤，只听当啷一声，一把刀子落在地上，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
有贼！有贼！”
一齐扑上来，把来旺抓住了。“
我是来旺，进来找我媳妇，怎么把我给抓住了？”
众人不由分说，一步一棍子，一直打到厅上。只见大厅上灯烛辉煌，西门庆坐在上面。
拿上来。
来旺跪在地上，那来星就把刀子放在面前给西门庆看。西门庆大怒：“
好啊，众生好渡，人难渡，你这个家伙真是个杀人贼。给你领300两银子做买卖，你怎么进来杀我？不然你拿着刀子做什么？来人，押到他房里，取我那300两银子来。”
众小厮押着来旺到房里，惠莲正在后边和玉箫说话，忽听这个消息，忙跑到房里放声大哭：“
你好好吃了酒睡觉就得了，平白的又找我干什么？你这是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呀。”
说着一面打开箱子，取出6包银子来拿到厅上。西门庆在灯下打开一看，里面只有1包银两，其余的都是西迁锭子。西门庆大怒：“
怎么抵换了？我的银子呢？”
来旺吓得哭起来：“
爹抬举小的做买卖，小的怎敢欺心抵换银两啊？”“
你拿着刀子还要杀我？来星，你过来。”
来星跪下：“
来旺，那天晚上你不是对众人说要杀大爹，还埋怨爹不给你买卖做吗？”
这来旺一听，只是叹气，哑口无言。西门庆看也不看来旺：“
既然这赃证凶器都在，先把他给我锁在房里，明儿写了状子送到提刑所去。”
只见宋惠莲云鬓缭乱，衣裙不整，来到厅上给西门庆跪下：“
爹，这是你干的好事儿。他进来找我，怎么就把他当成贼抓起来了？你那6包银子我收着的，原封没动啊，怎么就抵换了呢？你就是活埋人也要有天理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西门庆看了一眼惠莲，假装笑着说：“
嗨，来旺媳妇，关你什么事儿？你起来。他无理胆大可不是一日了，藏着刀子要杀我，你不知道，你自己安心吧。”
没你的事儿。戴安，快扶你嫂子回房去，别吓着她。
慧莲跪在那儿救不起来。
爹，你好狠心呐，不看僧面看佛面，我这么说你还不依不饶的。他是喝了点酒，但没干那些事儿啊。
馋得西门庆急了。
莱安，拽起来，劝他回房去。
天一亮，西门庆写了简帖，叫来兴去做旁证。来兴揣着状子，押着来旺去提刑院。状子上写着，来旺因醉酒持刀杀害家主，又抵换银两。刚要出门，只见吴月娘走到前厅，拦住西门庆，再三劝解。
那奴才无礼，咱们在家中处分就行了，又要拉出去，惊动官府做什么？
西门庆一听，圆睁二目。
一个妇人家，不懂道理。
这奴才存心要杀我，你倒要我饶了他。
来人啊，把来旺押到提刑院去。
月娘丢了面子，只好退下，回到后边，对玉楼和众人说：
如今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话，平白把小厮弄出去了，成何道理？简直就是个昏君呐！
宋慧莲跪在地上哭泣。月娘说：
孩儿，你起来，别哭了。你男人横竖也不会判死罪的，他呀，这是吃了迷魂汤了，俺们说话都不听，这可真是老婆当君，充数罢了。
玉楼对慧莲说：你爹现在正在气头上，等之后啊，我再劝劝他，你先回房休息。按下这里不提，单表来旺押到提刑院。西门庆先派戴安送了100石白米给下提刑和贺千户，两个人收了礼物，然后才坐在厅上。来兴递上状子，两人得知来旺先因领银子做买卖，见财起意，抵换银两，怕家主查算，夜里持刀谋杀家主。来旺当听跪下：
望天官爷查情，容小的说，小的便说；不容小的说，小的不敢说。
下提刑说：你这厮人赃俱获，从实说来，免我动刑。
来旺就把西门庆给他媳妇拦段子，调戏他媳妇，如今又故意设计此罪，要害他，图霸妻子，都诉说了一遍。夏提刑大喝一声：
来人呐，给我掌嘴巴！你这奴才欺心背主，就连你这媳妇也是你家主娶配给你的，又拿资本给你做买卖，你倒好，恩将仇报。满天下的奴才如果都像你这样，谁还敢使下人了？
来旺磕头如捣蒜：
冤枉啊，冤枉啊。
下提刑叫过来兴做证词，那来旺更是有口说不清了。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 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话说夏提刑给左右使了个眼色，
来啊，选大夹棍上来。
把来旺夹完了，又打了20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又吩咐狱卒
给我带下去收监。
来兴和月安回家回复了西门庆，西门庆满心欢喜，吩咐家中小厮，什么铺盖饭食一律不许给他送去，谁也不许告诉他的媳妇宋慧莲，就说衙门中一下都没打他，关几天就放出来了。众小厮答应了。这宋慧莲自打来旺被抓走，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黄着脸，只是关着门哭泣，茶饭不吃。西门庆慌了，派玉箫和奔四的娘子再三进房去劝解他。
嫂子，你放心，爹只是因为他吃酒狂言，关他几天，奶奶他的性子不久就会放出来的。
慧莲不信，让小厮莱安去监狱里送饭，回来问他也是这么说。
哥见官一下都没打，说一两天就回家，嫂子你就放心吧。
慧莲听了此言，这才不哭了，每天淡扫蛾眉，薄施脂粉，走出来。西门庆想要找他，就在他门前来回的走。慧莲在屋檐下叫，
房里没人，爹进来坐坐。
西门庆进入房里哄他，
我的儿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写了帖儿，对官府说不许打他一下，再过几天我磨练磨练他的性情就放出来，还叫他做买卖。
慧莲马上搂住西门庆的脖子，
我的亲达达，你好歹呀看奴的面子，难为他两天就放他出来，随你叫不叫他做买卖都没事儿，他一出来我就叫他把酒给我戒了。
随你让他就近还是支持的远远的，
他敢不去？再不你要嫌不方便就替他再找个老婆，他也就罢了，反正我早早晚晚也不是他的人了。
我的心肝儿，你说的是，我明儿啊买了对过乔家的房子，收拾三间房子给你住，你搬那儿去，咱们两个不就自由自在了吗？
就这么定了，亲亲，你说了算。
说完两个人关了门。原来慧莲为了方便西门庆，夏天常不穿裤子，只是穿着两条裙子，遇见西门庆在哪里掀开裙子就可以了。于是两个人云雨一席，慧莲把身上带的香袋上面还绣着娇香美爱四个字送给了西门庆，
西门庆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就跟他誓共生死，从袖子里掏出一二两银子，这个给你买果子吃。慧莲啊，你不用忧虑，忧虑就糟蹋了你的身子。我明儿就写帖子，对夏大人说，把他放出来。说了一会儿话，西门庆怕有人来，连忙出去了。慧莲得了西门庆的承诺，到后边跟众丫鬟媳妇话里话外难免显露出来。孟玉楼得知，就来转告潘金莲。金莲啊，他爹说要把那来旺放出来，还要给他另娶一个，说还要买对门乔家的房子，把慧莲调到那边去，给他三间房子住，买个丫头服侍他，还要给他打头饰。你说说，就和咱们一样了，这张扬的不得了了，大姐姐也不管。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气得两腮通红。
嘿，还真就由着他了，我就不信了。
今儿我跟你说，
我要让那贼奴才淫妇成了他的第七个老婆，我就把潘字倒过来。
他一个大男人也没正形，大姐姐都不管，咱们管得了吗？
哼，他要敢不依我，我就跟他拼命了。
哎呀，我可是胆小，不敢惹他。你要是有本事，你跟他纠缠去。
晚上，西门庆在花园中翡翠轩书房里坐着，正要叫陈静姐来写帖子，想跟夏提刑说把来旺放出来。金莲忽然走到跟前，搭扶着书桌。
你叫陈姐夫写什么帖子呀？
西门庆不能隐晦。
我呀，想把来旺责打几下，就放出来吧。
你先别叫陈姐夫来。
说完坐在旁边。
你呀，真是空当了汉子的名儿，原来是个随风倒舵、顺水推船的家伙。我对你说的话你不听，倒听那贼奴才淫妇的话。就算你每天给他白砂糖拌蜜吃，他心疼的呀也只有他的汉子。你要把那奴才放出来，你也不好要他这老婆了。你看你把他惯的都没样了，这一家人就算你替那奴才另娶一个，你要了他老婆，这一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往后传出去，这都是什么关系呀？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就咱们家中大小也没法敬重你呀。这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然要干这营生，不如一狠心把那奴才结果了，你就搂着他老婆放心了。
几句话又把西门庆的想法全改变了，反过来又写帖子送给夏提刑，叫夏提刑限三天提出来拷打，只要重不要轻。这提刑院里有一个管这个案子的人，叫孔木阴先生，是山西孝义县人，是一个仁慈正义的人。他见西门庆要陷害来旺，图谋他的妻子，就不肯做文书送审，还跟提刑官当面谈了这件事儿。两位提刑官因为这个难以定夺，挨了几天人情两尽，只好把来旺当庭打了40大板，判他
地解原籍，徐州为民，又查赃款，花费了17两，迁西五包，就叫西门庆家人来兴领回去，又派人写了帖子回复西门庆，叫当天押送起身，提刑官当听写了一道公文，差两个工人把来旺取出来，已经被打得稀烂。可怜这来旺在狱中关了半个月的光景，也没钱用，弄得身体狼狈，衣衫褴褛，没处投奔，就哀告两个工人说：“两位哥哥在上，我打了一场屈官司，身上分文没有，要凑些路费给二位，望你们可怜我，押我到家住处，我媳妇有衣服相笼，要出来变卖了，感谢二位，路途盘缠也有了。”那两个工人说：“你是真不明白事理呀，你家主摆布了这场戏，怎么能让你媳妇出来呢？你还有什么别的亲戚吗？俺们是看在殷师傅面上，瞒上不瞒下，领你到那儿胡乱讨些钱和米，够你路上盘缠就得了，谁还指望着你给路费呀？二位哥哥，你只引领我到家门口，我求两三位亲戚替我美言要点儿。”“罢了罢了，我们就押你过去。”这来旺先到应伯爵家门口，应伯爵推说不在家，又求了两个邻居来到西门庆家门口，西门庆也不出来，派了5-6个小厮一顿棍子打出来，不许在门口缠绕。他媳妇宋惠莲呢，在屋里瞒得跟铁桶似的，一点儿也不知道。西门庆吩咐：“哪个小厮敢走漏消息，打20大板。两个工人又带他去了他老丈人那儿卖棺材的宋仁家，来旺就把整件事对老丈人宋仁哭诉了一遍。老丈人给了他1两银子，给两个工人1吊铜钱、1斗米和路上的盘缠，哭哭啼啼4月初离开了清河县，去往徐州。咱们不说来旺被地解徐州去了，且说宋惠莲在家每天只盼他出来，小厮还替他继续送饭，可是到了外边众人都给吃了。转回来惠莲问他们，就说：“啊，哥吃了，监狱里没事儿，连着几天提醒老爷没来衙门问事儿，要不然早就放出来了。”西门庆又哄他：“我已经差人说了，不久就出来了。”惠莲信以为真。这天风言风语听人说来旺押出来，在门口讨要衣箱，不知怎么的又走了。惠莲几次问众小厮，谁都不说。这天他忽见岳安跟西门庆打马回家，就叫住他：“岳安啊，你旺哥在监狱里好吗？什么时候出来呀？”“嫂子，我告诉你得了，俺哥呀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流沙河了。”惠莲问他缘故。这岳安千不该万不该对惠莲说：“哎，俺旺哥被打了40大板，地解原籍徐州家去了，你呀就放在心里，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惠莲不听万事皆休，听了此言关了房门放声大哭。话说惠莲听说来旺被地解徐州去了，回到房里大哭一场。哭了一会儿，
他拿出一条长手剑，拴在卧房的门书轴上，悬梁自缢。来昭的妻子一丈青和他家的房子正好是一臂之隔，一开始听见他在屋里哭，后来就没动静了，到最后只听见喘息声，敲门他也不答应，就叫来小厮平安撬开窗户进去。只见宋慧莲穿着随身衣服吊在门上，就马上解救下来，给他灌了姜汤。过了好一会儿，吴月娘率领着李娇儿、孟玉楼、西门大姐、李平儿、玉箫和小玉来看望。月娘叫他：“慧莲啊，慧莲，唉，原来是个傻孩子，你有话就说出来，何必寻这条路呢？有什么心事你就哭出来，不怕的。”说了半天，慧莲哽咽了一会儿，放声拍着手哭起来。月娘说：“玉箫啊，扶他上炕。”可是慧莲就是不肯上炕，月娘和众人劝了半天，只好回后边去了。奔四嫂和玉箫在屋里陪着她，只见西门庆掀帘子进来，看见慧莲坐在地上哭：“玉箫啊，快抬她到床上去吧。
刚才娘叫她上去，她就是不肯。”“
慧莲，好孩子，地上冰凉的，冰着你，你有什么话对我说？怎么这么傻呀？”
慧莲摇着头：“
爹，你可真是个好人呐，成天哄我，说把他放出来。你要是地解他，你也和我说一声，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把他发送的远远去了，把圈套做得成成的，你还瞒着我。你要打发，把两个人都打发了，还留下我干什么呀？”“
孩儿，不关你的事儿，那个家伙坏了事儿，所以打发他。你放心，我自有安排。玉箫啊，你和奔四娘子今晚上就在这儿陪他一夜，我叫小厮送饭来给你们吃。”
西门庆买了酥饼和一瓶酒，让莱安送到慧莲屋里。慧莲一看：“
滚，给我拿走，省得我摔一地。”
莱安说：“
嫂子，你收了吧，我要拿回去爹就得打我。”
慧莲拿起酒刚要摔，被一丈青拦住了。且说西门庆白天叫奔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着，晚上叫玉箫陪他睡，慢慢的用言辞劝导他：“
宋大姐，你是个聪明人，趁着妙龄之时一朵花初开，主子爱你，这也是缘分。你如今啊，守着主子，不比守着那奴才强啊。来旺已经去了，你何必烦恼呢？”
慧莲听了只是哭泣，每天粥饭不吃。玉箫告诉了西门庆，西门庆又让潘金莲去劝他，可慧莲还是不听。金莲气得对西门庆说：“
贼淫妇，他一心只想他汉子，还说什么一夜夫妻百夜恩。哎呀，这等贞洁的妇人，你说你拿什么拴住他的心呢？”
且说西门庆在前厅把众小厮都叫到跟前审问：“
你们说，来旺地解徐州的事儿，是谁对慧莲说的？趁早给我站出来，不然我打听出来，每人30大板。”
话童跪下：“
那日小的听见月安在夹道里 对嫂子说的。
西门庆听了大怒，一片叫喊声找寻月安。这月安得到消息，就马上躲到潘金莲的房里去，跪下大哭：“
五娘，救小的命啊！”
臭小子，吓我一跳！
爹，因为小的告诉慧莲说旺哥去了，要打我。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鬼哭狼嚎，惊天动地的，原来为那奴才淫妇啊！好了，月安，你就在我这屋里，别出去。
月安藏在门背后，西门庆在前厅暴跳如雷，最后自己亲自来找，手里拿着马鞭子，从门背后找出月安要打。金莲走上前，把鞭子夺走了，撂在床上。
那奴才淫妇想他汉子上吊，你拿小厮来杀气，关小厮什么事儿？
西门庆气得眼睛瞪得圆圆的。
圆，你到前面去做你的事儿去，别理他，他敢再打你，还有我呢。
那月安得手，就跑到前面去了。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的心都在宋慧莲身上，就心生一计，到后边调唆孙雪娥。
雪娥啊，我告诉你，那慧莲说是你要了她男人来旺，她爹生气了，才把来旺给打发走了。前儿你被打了一顿，还被没收了衣服和头面，都是他挑唆的。
孙雪娥听了，来到慧莲屋里，两个人大吵了一顿。这天4月18，李娇儿过生日，院中的李妈妈和李桂姐儿都来给她过生日，吴月娘呢留他们在众堂客的后厅饮酒，西门庆去别人家赴宴，不在家。宋慧莲吃了饭，从早晨在后边打了个晃，回到屋里睡到日落西山，不管谁来叫就是不出去。雪娥来到他房里：“
哎呦，嫂子做了玉美人了，这么难请啊。”
那慧莲也不理他，只顾脸朝着里面睡着。雪娥接着说：“
嫂子，你是想你家来旺了吧？”
听了这句话，慧莲翻身跳起来，看着雪娥：“
咱们大家都将就点行吗？你还趁人之危。”
雪娥一听大怒：“
好贼淫妇啊，你还有理了？我是奴才淫妇，那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也比你养奴才强，你背地偷我汉子，还来我们家折腾。”
这几句话把雪娥说得恼羞成怒，伸手给慧莲一个大嘴巴：“
你为啥打我？”
说完一头撞过去，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吴月娘过来骂了两句：“
你们两个太没规矩了，也不管家里有没有人。慧莲，你还不快梳了头到后边来。”
慧莲一声也不答，走到屋里倒插了门，哭泣不止，哭到掌灯时分，众人正乱着，后边堂客吃酒，慧莲咽不下这口气，找了两条脚带拴在门上，自缢身亡，亡年25岁。且说月娘送李妈妈桂姐出来，从慧莲门口过，见里面没有动静，心里有点疑惑，就叫小厮从窗户跳进去，但是已经呜呼哀哉了。月娘一看救不活了，连忙让小厮来兴骑马到外面把西门庆找回家。雪娥怕西门庆回家拔树寻根归罪于自己，就来到上房跪在月娘面前：“
大姐姐，你千万别提我和那慧莲争吵的事儿。
月娘一看她吓成那样，心中又不忍。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大家都少说一句，不就得了？等西门庆回家，月娘说，那慧莲呢，一心想她的男人，哭了一天，这后边人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自尽了。西门庆叹息，唉，这个傻女人原来是个没福气的。安排了一通，赶快派家人递了一纸状子报到县主李知县手里，说宋慧莲因本家请堂客吃酒，他管银器，因为丢了一件银钟，怕家主查问，自缢身亡，又给知县30两银子。那知县看在银子的面上，只是派几个人胡乱查看了一下，家里买了一口棺材，不想宋慧莲的老父亲宋仁打听得知，叫起屈来，
我的女儿死得不明不白，西门庆他强霸我女儿，我女儿贞洁不从，威逼身死，我还要伏案告状，谁敢烧化尸首？
那伙家吓得不敢烧，两个小厮只好把棺材停在寺里，回家回话。列位看官，书中说宋慧莲得了西门庆的话，就到后边和众丫鬟媳妇大肆张扬，这张扬就是宋慧莲的死穴。他不知道在这腥风血雨的西门府，必须严守机密，不能给死敌提供信息。咱们再来看孟玉楼，孟玉楼的激将法演得更妙，他能把潘金莲的火儿给彻底激出来。孟玉楼呢，可谓是女诸葛，他把自己想做而不敢做，不便做难事儿，都推给潘金莲去做。我们再来看，如果宋慧莲没有自杀，那宋慧莲就是轻浮浅薄、风流放荡、以色换财的下贱女子。但是，有了以死反抗的行动，宋慧莲这个人物一下就有了光彩。她在有钱有势的情人和贫困奴才丈夫之间，还是选择了以死追随丈夫，以死和富豪情人决裂。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整个事件中，真正的谋杀主谋潘金莲一直不在现场，她像没事儿人一样，不观战，在自己房里等胜利的消息。这是潘金莲在西门府争宠的第二个故事，后边他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更加精彩。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